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常坐办公室，年纪轻轻腰酸背痛怎么办？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我是不是肾有问题啊？
一洗澡头发掉一大把，我该不会是要谢顶了吧？
保温杯里泡枸杞到底有没有用啊？
应色时调寒暑，养身心顺自然。 SBS 普通话节目与您相约养生讲坛，对话专家，科学养生，破除迷思，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养生讲坛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注册营养师、糖尿病教育师 Lisa 陈和您一起聊一聊饮酒的话题。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健康饮食以及糖尿病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中呢，我们将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分别送出价值100澳元的亚马逊电子购物卡。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Lisa， 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祝 Lisa 除夕快乐哈。
你也除夕快乐。
今天是大年晚上，是大年这个大年夜啊，
大年夜。对，
相信不少人呢就离不开这个要稍微喝一点点酒哈。我知道您是这个糖尿病教育师，就说这个如果是自己的血糖偏高的话可以喝酒吗？
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很少就是说真的会跟我自己啊，很少会真的会跟我的病人就是说哦，你真的是必须得滴酒不沾，毕竟是说如果只是偶尔的喝一下喜庆嘛，如果是适量适可而止的话其实都是 OK 的。
嗯，那就是适可而止。什么是适可而止的饮酒？饮酒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饮酒的话呢，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标准量的。我相信不是说很多人都会知道一个标准量是什么。通常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每次喝酒的话呢，不要超过两个标准杯。如果是您是经常喝的话，但是如果您是很偶尔才喝的话呢，就是最好不要超过四个标准杯。当然了，这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的。糖尿病人的话，我可建议可能会是说，那就更少一点，最多，就算你偶尔喝，就不要超过两个标准杯。那什么是一个标准杯呢？比如说285毫升的啤酒 ，full strength 的啤酒，或者是说100毫升的红酒啊、白酒，就是葡萄酒之类的。或者呢，如果是烈酒的话，那其实标准杯呢，一个标准杯只有30毫升的量。
嗯，就30毫升的烈酒。
对，很少很少，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喝了都不过瘾，可能一瓶二锅头都这样子干了，对吧？
对对对。
那其实只是一个标准杯只有30毫升，那两个标准杯也其实只有60毫升而已，对。
确实哈，就是说，就是这个酒里边一般来说有糖分吗？对这个血糖有影响大吗？
其实酒的话，除了啤酒，还有一些偏甜的葡萄酒，它是里面含有碳水化合物，说或者我们所谓的糖分的话，其实其他的酒并不多，含的糖分并不多。我们要看到的是酒精本身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害，以及是如果你是经常喝、长期喝的话造成的一个损害。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要忘了，酒精本身的话，它含有很多的卡路里，对吧？然后如果你那个卡路里的摄取量增多了，可是你又消耗不掉它的话，你的体重增加了，那么的话，对你的糖尿病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健康都好，都会是造成一个蛮大的损害的。对，
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标准，这个饮酒的建议的话，是一般不会引起太大的卡路里过高的问题哈，是吧？
对对，但是还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就是说喜庆的时候喝多了一点酒，或者是吃多一点的话，最好还是做回运动平衡一下。比如说你喝一个285毫升的啤酒的话，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慢走哈，这样子的话，你需要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去消耗你那285毫升的酒。
对，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两个标准杯的两个标准量的这个啤酒的话，就是2个285是吗？
两个285，对。
对，然后经常我们就说哈，这个不能空腹喝酒，不能空腹喝酒，这个有道理吗？
其实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于某些糖尿病人，如果他有打胰岛素和吃一些药的话呢，是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喝酒的时候呢，我们的肝脏就会觉得酒精它是一个有毒的东西，所以呢，它首先呢会去帮助你分解掉酒精，而不会做其他的去帮助你，比如说调节血糖啊，这些功能就全部被肝脏抛在脑后了，它先分解酒精。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喝酒，可是你是空腹，或者说你摄取的碳水化合物不够的话呢，那你的身体血糖其实是会往低走的。
对，
不是往高走，它是往低走。可是你的肝脏它本身是有可以进行肝糖分解，帮助你升高血糖、回复血糖的这个功能，它被给酒精给屏蔽了。
嗯，
那它肝脏没有办法帮你把血糖升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可能造成低血糖的一个危机。特别是如果说你喝酒前你打了胰岛素，那你又没有吃东西，或者是你吃了某些药物，它是帮助去抑制肝脏分解血糖，那你的情况估计会更糟糕。对，但是有些人不是说直接会有反应，比如说把晚上喝酒，然后你去睡觉了，你估计也不会感觉到。可是如果第二天你起床的时候，你感觉头晕晕的，好像没睡醒，人很浑浑沌沌的那感觉，通常是因为你半夜低血糖了。
嗯，就是说，除了这个喝酒，您刚才说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哈，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喝酒，尤其喝红酒，能抗氧化，甚至可以软化血管。当然有人说了，这个晚上喝一杯，睡得更这个睡得更香哈，真能这种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吗？
其实酒的话呢，它是确实是含有抗氧化的成分，这个不假。OK， 那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他也确实是说血液循环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或者说帮助睡眠之类的。但是这个的建议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只是建议给健康人群，就是你本身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啊这些的。但是如果你本身比如说有糖尿病，或者说高血压什么的，长期喝酒的习惯，就算你不是说喝很多，其实都会造成更大的严重的后果。其实它软化血管是一点点的，它其实是酒精本身它是会升高血压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喝酒的话，大家在量还有多经常喝这个东西上呢，还是大家是需要自己去斟酌，然后自己去就是说调节的，而不是说盲目的跟从一些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的建议。
嗯，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健康饮食和糖尿病等方面的问题。刚才非常感谢 Lisa 的对一些饮酒知识的介绍和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那么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的是呢，这个我们接通您电话之后呢，您要跟我们如果是我们的接线员没有提前问好您的这个电话和通讯地址的话呢，您在通完话之后不要挂断，我们会请我们的接线员记一下您的电话和通讯地址。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
哎，您有咨询吗？
我想请问哦，专家，我呢是高血压十几年了，然后血脂一直偏高呢，医生呢一直叫我吃那个降血脂的药，我呢一直不，但是这两年医生说你再不吃不行了，一定要吃降血脂的药。
嗯，
现在吃了以后呢，肝功能上去了，现在60了，我都很纠结，血脂下来了，肝功能上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就是血脂能降下来，肝功能不上去，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你是说那个？你是说肝的那些转化酶的那个指数升高了，对不对？
哎，对，60，现在是60偏高了。
对，这个估计就是你那个药的一个副作用。其实你也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你可以向医生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最好呢先照一下，就是可以的话呢做一个超声波，看一下你的肝脏就是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因为有时候单看验血报告，并不是能很好的判别你的肝究竟是说可能它是不是太好了，可是去。怎么说那个恶化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我觉得你首先要做一个明确的了解，然后呢，你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商量一下呢，可不可以换一些药？ 因为你毕竟你有高血脂这个问题呢，已经是这么多年的话呢，可能吃点药还是需要的，可是可不可以换药？如果单从饮食角度来说的话呢，影响血脂的话呢，一般是我们会看三方面的东西，一个是你脂肪的摄取，会不会摄取太多的这个不健康的脂肪，但是健康的脂肪比如说鱼类里面的 Omega 3啊之类这些摄取太少。第二，会不会因为喝酒，甚至是比如说我只是喝一点点，可是我有长期喝酒的这个习惯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血脂。第三是你的糖分，是你的糖分，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总是吃一些精白面粉做的东西，就是说高升糖指数的东西，或者你本身有糖尿病还有血糖不稳定这些状况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影响到你的血脂。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
其实我已经很注意，我已经很注意这些问题。对，
嗯，对，但是有时候呢，我会建议你真的就是，比如说找一个营养师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咨询，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就只是说单看你表面，就我刚才说的那些是一个大概，可是有时候深入了解之后会发觉说，哦，这个东西可能你一直以为觉得是好的，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改掉它，但这个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咨询了解，嗯。
好
的，谢谢，好，
谢谢王女士，祝您顺利，祝您除夕快乐，大年好。
好，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注册营养师、糖尿病教育师丽萨晨呢咨询健康饮食以及糖尿病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enny， Jenny 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营养师你好，
你好，嗯。
我想请问呢，因为我是糖尿病，我有糖尿病很多年了，可是呢，糖尿病也是控制的还可以。像现在呢，我想请问一下呢，我想要用那个奶粉，市面上有没有适合糖尿病的人的喝的奶粉呢？
是有的。其实呢，不论是什么奶粉的话呢，都是。就是普通的那些奶粉的话都是适合糖尿病人的，就是但是如果说您本身的话体重是偏高，您需要看着自己的体重的话呢，而且比如说您每天会喝两三杯的话，那我会建议你采用低脂奶粉。那如果你是需就是说体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而且其他的各方面都还稳定的话，那你可以选用全脂奶粉。而且我想要说的是就是
我是超低过标准，应该是体重比较轻的。
哦，您是想要增加体重对不对？如果您需要就是说您需要增加体重的，就是你是需要一些营养奶粉，这是您的主您的意思
对
不
对？
对 有的，如果说你要去药房到可以买得到的话呢，一般我说牌子应该是可以说牌子，就是说有没有那个英硕的话呢，它有一个Gusana， 或者是呢 Subsidion 有个 Nutrion， 不叫现在不叫 Subsidion 了，就是 Nestle 雀巢那个牌子的话呢，它有一个 Nutrion Diabetes， 这两个都是适合糖尿病人的一个奶粉。如果您是需要特殊的营养奶粉去帮助你调节体重的话，如果不需要的话，就是普通的奶粉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那么我需要看他的那个糖分的指数吗？
他其实这两个的话，他的糖分都不会很高，而且他都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可是我会建议的话，如果你对都是属于低升糖指数，如果你是准备喝的话呢，你可以其实可以跟你的正餐错开来，就把它当一个好像零食这样子来喝。如果你对就不会太大的影响到你的血糖。
OK， 我再跟你confirm 一下哈，是你说一个是叫做 ensure 的那个泥粉也可以，然后另外
ensure 的叫ensure 的是 Gusana， 它就 Gusana 这款是专门给那个糖尿病人喝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 Nutrion Diabetes， 就是那个雀巢里，对，这两个你就在药房可以买得到。
这两个都没问题。
对，
像我好像我一天我能够喝一两杯吗？
可以的，可以的。
哦 ，OK， 好。
那你当然喝了两杯，你就不要不需要喝其他的奶粉，这样子来说，对。
哦哦哦，这样我好像说有时候我会，我可以不可以放放在那个咖啡里面，加在咖啡里面这样子跟咖啡一起喝呢？有没有影响到那
个？可以，但是咖啡会，咖啡因会阻止你吸收奶牛奶里面的钙质。
哦哦 ，OK， 这样哦，明白了。
好嘞，
谢
谢珍妮，祝您顺利，
谢谢，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嘉宾推荐的是两款奶粉呢，是仅供您参考哈，您可以去药房去对比一下。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哎，是我是吧？
哎，是您，您先讲。
啊，好的，今天是大年三十，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也感谢。那个中文台的 SBS 的中文台的工作人员，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付出的辛劳，我们都是听忠实的听众。
好了，谢谢您。
那今天我要咨询一下专家咨询的问题，就是说我呢，人这是根据我的身高，我的体重呢是属于偏轻的，原先只有45kg， 现在呢估计增长一些。那么这个现在我担任就是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呢？人倒是不胖，但是那个肚子上的脂肪啊越来越厚。那么我想我喜欢喝牛奶，我是不是要需要改喝脱脂牛奶，还有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使肚子上的脂肪呢能够控制一些，就是这个问题。
我可以请问你一下，您多少岁吗？
啊，我60多岁，
60多。OK， 因为呢，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年龄？因为主要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的话，腹部方面的脂肪确实是会堆积越来越多，特别是女士，当我们生完小孩之后，你就会发觉腹部是会堆积脂肪，而且很难把它给减掉。OK， 但是呢，因为你本身体重是偏低的。对不对？你本身体重偏低的话呢，你也如果说从整个的卡路里的摄取来讲的话，您没有必要真的专门去转成那个低脂的那个奶粉。就算因为就算全脂里面的奶粉，其实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就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是这么表明的。但是如果说腹部方面的话呢，你可以考虑的就是说，比如说可不可以晚上吃饭的量稍微减一点。因为我们有发觉，如果晚上呢，特别是如果你晚上碳水吃的太多的话，就是比较难消耗掉。那一难消耗掉的话呢，它会比较容易积聚在腹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知道您是，就是说，就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做一些剧烈运动可能还是会比较困难。但是可不可以尝试着做一些关于腹部方面的一些运动？就算是。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坐在椅子上，你站起来，你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有这些类似于一些收腹的一些运动的话呢，那也是帮助你降低那个腹部脂肪的一个关键。因为腹部的话，说真的，没有特别的饮食方案，就是说我吃了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减掉腹部的脂肪，而不会减掉其他的那些脂肪，你知道吧？然后所以呢，一定是我的建议就是说一定是运动。当然了，饮食方面你看的是整个卡路里，而且如果你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这或者其他慢性疾病基础的话，我会建议你晚餐的话分量控制少一点，然后吃的清淡一点，特别是碳水不要太多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呢，就是吃完饭之后到睡觉的时间大概需要3-4个小时，所以说如果不是很肚子很饿的话，最好不要吃宵夜。
好的，
好，这些呢基本上能做到。问题就是说现在呢，可能就是说不像以前可以去参加一些跳舞啊什么运动消耗的那个运动，现在呢就在家里面呢，就是要么到绿地去散散步，要么在自己的阳台上就是那样绕圈子走走，一边观夜景一边走走，那个运动呢自己也做一些，但是呢那个肚子上的脂肪呢只见增加不见减少，很担心以后会变成那个
这就会让你发一些其他慢性疾病。我知道，我知道。或者其实有时候一些动作，就是当然，因为我是营养师，我不是说运动方面的专家，但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比如说，就算你坐地上，然后你就是做一些 twist， 就是腰转步的那些运动，或者是其实 在网络上啊的话，有很多这种教怎么去缩腹的这些方法的话，我觉得您都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不要吃完饭之后就不要说很快的坐下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嗯，
对，
好嘞，谢谢吴女士，祝您顺利，祝您新年好。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久等了。
是我吧，徐先生、啊？
哎，徐先生您好，抱歉，您请讲。
啊，这个主持人好，营养师好。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呢，就是我看了那种就是介绍，到底糖尿病人能不能吃那个红薯啊？
嗯，
糖尿病的话呢是可以吃红薯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分量，因为红薯的话呢它本身呢是属于淀粉质的食物，也就是说你吃完之后它是会升高你的血糖的， OK， 跟我们吃土豆米饭是一样，所以分量的话呢大概是一小块，就是小像我们咖啡杯那样子，小咖啡杯那样的250毫升那样子的量，就是一块而已。然后呢你吃红薯的话呢，那你同一餐就不要吃其他的含有淀粉质的食物了，你就把红薯当成你的主粮就没有问题， OK， 而不是说我一下子吃一个大红薯，那你的血糖会很高。
我是基本上晚上就是小碗里这个半碗多一点的那个主食，就是两片红薯，
啊，
小半碗就是主食，这样子来吃的。
你是说你两片红薯就当你小半碗主食，还是说？
小半碗主食再加两片红。
两片红薯，那看你切多厚了，反正你整个的分量加起来。
不厚的，不厚的，就是
像、那个、对你整个的分量，薄薄的那样子，对，那你就整个的分量加起来啊，七八分碗都是 OK 的。你那个小碗，把主要是整个分量加起来是多少？
哦，我知道了。
好嘞，
对对对，
谢谢徐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养生讲坛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做客现场的嘉宾注册营养师糖尿病教育师 Lisa 陈咨询健康饮食及糖尿病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
主持人跟那个营养师您早。
您早。
您早。
就是我的岳父呢，他70几岁，他有糖尿病，那就想说过年啊，可能要喝个酒祝个庆啊。那说如果选那种比较好像感觉酒精比较少的，像那个 sparkling wine 那种香槟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就比较不用那么怕多喝还怎么样？
对，其实就是看酒的话，真的是看它那个酒精的那个含量哦。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最好呢一次不要超过两个标准杯。那其实你看自己看酒瓶的话呢，它上面都会写着这一瓶酒是含有多少个标准杯的量，它会都会写着一个 standard drink， 然后有一个数字。那你呢可以通过那个呢去帮助它衡量说它那究竟是该喝多少。当然了，也要看您岳父自己的本身的一个身体状况，如果他糖尿病就是说还控制的还不错的话，那您给他两个标准杯，但是不是太理想的话，那估计的话你可以给他再更加少一点，对，就是这样子一个分量，而且一定要吃东西， OK， 所以就是说不要说空腹喝酒，这个是蛮关键的，对于长者来说。但是我觉得长者的话就是说可以尽量不要喝太多，还是最好不要喝太多。
好，
好嘞，谢谢陈先生，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陆女士，陆女士您好。
好，谢谢。
哎，您请讲。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呢，我有糖尿病，但是我想问专家问一下，就是，但是我胆固醇不高，但是吃糖尿病的药，是不是一定还要吃胆固醇的药？
您这么说吧，就是说有糖尿病的人的话，他有高胆固醇、高血压，甚至是有心脏病、中风的危机都会高很多。所以呢，医生的话呢，一般都会根据你的年龄，比如说你糖尿病多久，还有你的胆固醇本身高，就 综合各方面去一个评估。基本上来说，我是很多糖尿病人吃糖尿病的药的同时都会再吃胆固醇的药，就是起到一个以防万一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我们对有糖尿病人的胆固醇的控制我们会更加严格，并不是说你的验血报告数据来的看着哎好像是在标准，对于健康人来说那是标准，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有时候还会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最好跟你的 GP， 如果你自己有concern的话最好再跟你自己的医生商量一下。但是我的经验是很多人都是同时会吃两方面的药。对，
陆女士，
谢谢，
好，
谢谢
陆女士，
不用，
祝您新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听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久等了。
你们早。
哎，您早。
你早。
我是有一个问题，糖尿病中医可以医治断根吗？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今天是注册营养师跟注册糖尿病教育师，回答不了中医方面的问题，胡先生。
对，这个我很难去说这个的话，您可能是要最好咨询一下
专业的医生了。
中医的，对，但是我这么说吧，就是以前来说，我们都说糖尿病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根治的。就算西方医药学都是这样，但近几年我们这个说法会有一点的转变，就是说当你的体重如果下降很多的话，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超过10%或超过15%的话，估计您的糖尿病是可以逆转的。但是这个还目前还是在研究的阶段，就是究竟是因为瘦了各方面好了，还是说瘦了影响到里面的一些新陈代谢令到你的糖尿病转好了，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敢做一个确切的一个下定论。但是关于中医的方面，我还是建议您咨询一下中医师的意见吧。对，
好的，谢谢胡先生。
一个问题，我中了糖尿病已经有7-8年了，我有时候我的嘴很馋，也吃一个小小的巧克力糖啊，所以我每次是吃一粒药，我有3高啦，也就是一粒药，7-8年了。不过呢，糖的分量有时候我看到巧克力很好，我就吃一粒，久久吃一粒，什么东西我也吃，我很喜欢吃辣的，就是这样。有什么要借口吗？酒烟我是没有的，谢谢。
有他的问题，
你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借口是吗？
哦，说什么有什么要借口的东西吗？其实我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很少，就是会跟病人说你真的完全不可以碰什么东西，因为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可能做到100%的准确。但是这些偶尔吃一下的话是可以。现在我通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如果你可以80%以上的时间是遵循着健康饮食的状况的一个规律去做的话，那你可以给自己大概可能20%，就是每一个礼拜最多去到3次到4次，吃一点点稍微您觉得不是很健康的东西，就好像您吃的这个巧克力，比如说你只是一个礼拜就吃那么一小颗，或者说2个礼拜吃一次的话，但是你平常饮食都很健康的话，我觉得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好嘞，谢谢胡先生。
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
谢谢。
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问题。谢谢胡先生。
你好，专家主持人好，我是一个糖尿病人，我现在吃药已经控制得很好，我现在就是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不吃那个米饭，就吃那个薏米和那个 oats 那个麦片，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我3餐都吃这个。
其实这个是挺，这两个选择都是蛮不错，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的选择。可是的话的，就是说，我觉得您可以换一下，比如说，有时候吃一点红薯或者吃一点粗粮面包，给你自己多一点选择，那你的饮食就不会太枯燥。
好嘞，谢谢胡先生，谢谢 Lisa。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 Lisa 做客本期的养生讲坛听众热线节目，给我们的支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